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欢迎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我们今天来讲青春期。青春期的孩子有问题，还是青春期孩子的家长有问题？有一位教育专家沈祖云，他说多半呢是家长有问题。青春期谁都有，我们也曾经历经过，但是经过大概就忘记了。本质上呢，它是在心理学上是一种系统的转换期，就是从童年系统向成人系统迈进的过程。孩子进入了两位数的年龄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其实也是矛盾的，不再满足于依赖父母的指导和照顾，他们希望独立，希望父母放手，希望大家平等一点，希望建构个人的人际关系，不再希望被称为是谁谁谁的女儿或儿子，他们需要有一些辨别度。那你看，这种系统的转换，基本上哦，如果它被阻碍或不被接纳的话，那就会引起两代人的沟通上的火药味或者是战争，对不对？那再严重一点呢，可能孩子他对抗你的力度就会增加，会失去学习动力，不再听你的话，而且还会有焦虑症，甚至沉迷于网络或者是自我封闭啊。那么要了解青春期这个转换的阶段呢，一般呢，这位教育专家说会出现三个特征。首先就是孩子比看起来更需要你。我其实看到这句话的时候也觉得我到底有没有听错啊，不是相反的吗？他看起来不需要我们了。这是一家叫做研究学院的机构对全球500多万个青少年专门做的调查，发现青春期孩子最担忧的是，其实他们还是担忧没有足够时间跟爸妈在一起，他们渴望得到父母的支持，虽然他们自己在转变，但自己很不确定，但需要你的支持，这却被父母忽略了，只觉得你在反对我。有一位美国的青少年励志专家叫做乔西·西普，他发现小孩在12岁之前，爸爸跟孩子单独的时间每天差不多26分钟，等孩子进入青春期就不到9分钟，妈妈的陪伴甚至是从31分钟减少到11分钟，也就是在这个年纪我们也不陪伴他了。但是你觉得我们是得意的吗？当然也不是，因为上了青春期，课业变得严重之后，这沉重的课业让他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在那里写功课，也许是上补习班，能够跟我们聊天说话的时间，甚至一起吃饭的时间都变得非常非常有限了，对不对？乔西·西普还发现，当孩子不断惹你生气的时候，你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跟他们待在一起。这句话讲的有没有错？太正确了。我每次我在背叛你的时候，我都想说，哎呀，我走开一点好。但是这位专家说啊，所有青春期的孩子的不听话，刺激你，反复测试你的底线，都标志着他们需要你啊。孩子想用挣脱你的方式来表达需要你。我想我们都要好好参透这句话。青春期转换的第二个特征就是角色变了，关系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呢，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他会变成了问题的少年。到底问题少年的由来是什么呢？还是跟教育制度有关系吧。也就是说，有一个校长他的观察是这样的，他说他变成学校问题人物，其实就是在学习上得到挫折。但学习不好的根本原因就是关系不好，而关系不好的本质就是情境不对。这句话很费解，对不对？那他解释的就是用一个故事来解释。 他说其实也就是他在改变，而我们也必须把关系搞好，不要每天呢都只是在不理解的状况之下，然后一直在阻挡他的改变，那情境就不对了。他说啊，开学第一天有个初中女生化了一个大浓妆来报道，她就问校长说，我化的妆漂不漂亮啊？校长就说漂亮啊。这个女生呢又转过头来说，这学校允许谈恋爱吗？校长很纳闷，你刚刚才来报道，你是看上谁啦？女生摇头。那校长问说，那是谁看上你了？女生又摇头。校长想了想说，这样吧，等以后哪一天你也许会遇到一个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你想去谈恋爱的人，等到这天你再来化妆好不好呢？小女孩就同意了。其实我觉得这个问话是有一点无厘头的，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校长不是这么回答，可能就把关系弄僵了。如果你对于这个女生劈头一句说太难看了，成什么体统，赶快去把我擦干净，画得像唱戏的一样，那么这个女生到了青春期一定更加反抗，变本加厉，每天化妆给你看。那么这个校长在教大家用的就是借力发力，要顺着孩子的情境，让他好像不知不觉觉得，哎，你其实有同理我，对不对？我也听进去了，我是自愿改变，而不是被你压迫才改变。第三个特征是，青春期的孩子的大脑正在重新编程。以前我们把青春期当成生理发育课，有没有？就像健康教育一样，就你开始，哎，可能有生殖能力咯。可是啊，现在越来越发达的神经科学和脑科学在告诉我们，比显而易见的身体变化，就是你那个性征出来，更重大的是青春期大脑系统的重置。美国积极心理学家丹尼尔·西格尔的最新发现，他说呢，青春期孩子的大脑会发生基础回路的改变，主要有四方面，请听听看。第一是他们总是想尝试一些新的事物，典型的就是，哎，他们现在可以尝试的很多了，电玩啊，智能设备啊。第二是他不想墨守成规，大部分青春期的孩子面对家长嘴里的别人家孩子都很不高兴，就我们家长怎么都觉得别人家孩子很棒啊，你是要拿来做我的模范吗？我才不愿意呢。第三是情绪波动很大，那这我觉得也是生理上的原因了，但这也跟他们心里有大量的冲动要去探索这个世界有关了。而他们的挫折承受力比较低，当世界让他们产生挫败感的时候，他们跟大人不一样，他们是会把它发泄出来的。最后，他们喜欢用不同的方式跟同伴交往哦，其实他们也会迎合同伴，希望有人喜欢他。这时候啊，他们如果真的要到黑帮去，就会变得很讲义气嘛，因为他需要一个不是家庭关系的关系。这就是青春期孩子大脑的重新编程的过程。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说在我14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爸什么都不知道，我简直无法忍受跟这个老人为伍。但是啊，当我21岁的时候，我吃惊地发现这个老人在7年里面长进了很多，哈哈，真的是爸爸长进了吗？没有，而是在青春期马克·吐温的大脑经过了重塑。等他慢慢的过了20岁，稍微冷静下来之后，发现哎，我是成人了，爸爸讲的我好像可以接受了。这位教育专家说，青春期系统转换的问题，如果家长可以好好的应对，有解决方案的话，那你们之间就不会有越来越严重的代沟的问题。那什么叫做解决方案呢？第一个解决方案叫做尝试为孩子设计关系。 我们每天都只在设计他的志愿，设计未来，请你不要这么做。因为我仔细回过头去，我父母为我设计的未来是从来压根没实现过，也是我压根不想实现的。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选择错误，那主要也还是这个人反正错了会一路自己错下去，然后直到把它凹成对的位置。你不要去变成什么东西都在主导，你可以帮他设计关系。这怎么说呢？比如说有一位老师，他是开表演课的，他的家里就会备着五六个睡袋。为什么？因为他的儿子在周末会突然带着同学来玩，然后希望这个老师就妈妈给他煮水饺啊，然后煮菜啊，就不要管他们，他们玩累了会支起他们的帐篷，然后在他家的客厅打开睡袋到里面去睡觉，然后在里面那么叽叽嘎嘎叽叽咕咕的，给他们一个足够独立而且安全的空间。这就是在为他设计良好的同伴关系，提供着母亲的支持力量。其实我也挺喜欢带孩子跟他的同学的爸妈去玩，而且适时的走开一点。因为我知道其实没有小孩真的想要跟爸妈玩的，不管怎样我们没有那么好玩。有一次啊，我就亲眼听到就是我的小孩就跟一个比他小几岁的朋友的孩子是说，你不要回去好不好，你在我家陪我玩好不好。哎呀，我就知道其实也蛮可怜的，这个独生子女真的需要朋友。所以我就努力的想要帮他设计一点关系，让他有一些经常可以一起玩的朋友。那当然我对我们台北家的就附近邻居，因为孩子年纪相仿嘛，所以我都觉得说住在这里很好，大家可以互相照顾。你没空的时候孩子可以来我家，我没空的时候孩子可以去你家。那大家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可以互为兄弟姐妹。第二个解决方法是尝试着为他创造快乐。很多小孩上学之后就越来越不快乐，爸妈也不太快乐，那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变成，你赶快把作业写完咯那我就让你打一会电玩，或者你考试几分我才给你什么样的奖励。不知不觉间我们把快乐当成了奢侈品。那么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其实你应该让他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不要把那个快乐只变成一种奖赏。像有一所学校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他们在办夏令营嘛，然后夏令营里面其实小孩是喜欢竞赛的，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用 ChatGPT 啊，然后就叫小孩说怎么样去难倒 ChatGPT， 或者是可以用这个 ChatGPT 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机器嘛。突然发现每个人都很有创意，这比单纯教 AI 怎么使用有趣多了。而且本来这些小孩不是很爱念书的，但是为了想赢，为了想跟团队在一起赢他们几乎都想要不眠不休的开始打赢这场战争。德国的诗人席勒曾经说过，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会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了。那当你可以真的创造一些比较快乐的学习方式的时候，真正的教育才发生了。第三个青春期的解决方式是制造属于每一个孩子的优越感。我基本上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的家长很喜欢问说，他有特别喜欢什么吗？我被问过这种问题很久，而且我也很烦。我说我也不知道人家们说你是妈，你怎么不知道说他的专长是什么，或他特别喜欢什么？我说其实因为他喜欢的东西很多，他的专长嘛，我不能这样断言。因为在我14岁的时候，天哪，我怎么能告诉你我的专长是什么？一直到我24岁，老实讲，我都不知道我的专长，我到底有勇气告诉你我的专长是什么。直到现在，如果要问我，我心还是有点虚，我的专长 我敢在上帝面前说我的专长是什么吗？你不要太急于判断他的专长，但是只要啊，他那个地方做得挺好，你让他感觉他有一些优越感，那至少就代表那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嘛。可是我们现在家长到底怎么了？你就是这孩子数学很差，你就叫他拼命去补数学，其他好的你就叫他没关系，那个不用读，反正你还考得不错。这绝对是一个最错误的策略。你应该努力的让他有一些时间去做他喜欢做的事。像现在已经比较多元入学，有时候我真的觉得有些孩子哈，像我认识一位音乐博士，他的数学从小是零分的，你知道，哎，有些时候真的已经不行到那个地步，不要花最大的力气去救那个不行的东西，应该去做你喜欢的事吧。好，这就是有关于我读到的青春期孩子的几个建议，不知道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我自己觉得还蛮受用的。谢谢你收听人生实用商学院。今天是勇敢的一天，没有什么能够将我为难，今天是轻松的一天，因为今天又可以，今天又可以好好吃个饭，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做我爱做的事，唱我爱唱的歌，吃我想吃的饭，尽量过得简单，尽量过得简单。